俄军大规模攻击再被挫败，克里米亚大转移。联邦调查局承认子弹击中川普的耳朵。美国参议员提案话与印度密切交往，抗击中共。美国参议员呼吁采取行动，阻止先进晶片销往中国。华人女子在泰国贩卖护照被捕，丈夫面临遣返。上海城市投资副总裁落马，涉及江泽民的第二仔利益地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7号礼拜六。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干净世界影视平台间战 World Plus 为你带来一系列精彩的影视作品。每部作品都经过精心挑选，不单止呈现出积极的精神风貌，而且融入了丰富的传统价值观，让你在放松观赏的同时，亦能够收获心灵上的启发和灵感。标准订阅每月只需6.99美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个月是9.99美元，享有更多的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享有 15% 的折扣。加入间战 World Plus， 同屋企人一起享受这个具有启发性的娱乐平台。据漫威网报道，7月24和25号，俄军连续两日对新海利夫卡发起大规模进攻，都被挫败，将近137人死亡。战争研究所指出，俄军装甲极其缺乏，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难以维持这种攻击。唯一解释是，俄军不计代价抛出坦克和装甲车攻击，试图占据乌克兰更多的领土，以便在可能的谈判中占据主动权。但泽连斯基等乌克兰高层明确表示，不会放弃乌克兰领土换取和平，哪怕一厘米。英国陆军负责人罗利·沃克将军说，如果俄罗斯继续保持现状，需要5年时间才能够占领乌克兰4个地区。瑞典、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波兰八国财政部长指出，西方制裁俄罗斯有效，应该继续加强。目前哈尔科夫地区乌克兰军摧毁俄军弹药库，俄罗斯乌克兰在克里伯克、斯塔里齐亚、沃夫昌斯克展开拉锯战，乌克兰军在沃夫昌斯克取得进展。阿夫迪夫卡地区乌克兰军则坚持到最后一刻，如果没办法防守，将会撤退到更有利位置。巴克穆特地区乌克兰军炮击俄军阵地，俄军围攻未能取得进展。克尔松地区俄军试图登陆克尔松岛，却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和火炮的袭击，攻击失败。俄军试图占领更多区域，但损失继续增加。26号，乌克兰公布俄军损失数据，俄军人员损失降到1000人以下，火炮、装甲车、加油车的损失继续走高。25号，俄军米-28直升机在俄罗斯卡鲁加州坠毁，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乌克兰军在2024年摧毁了277套俄军防空系统，比2022年全年众多，包括摧毁俄军防空系统和雷达等。在克里米亚，俄军开始将防空系统、航空、雷达、仓库正向靠近克里米亚大桥方向转移，以便集结防空，便于补给，远离俄军导弹射程，避免遭到 F-16 战机的打击。乌克兰海军发言人德米特罗·普列滕丘克表示，俄罗斯舰队撤出了亚速海。26号乌克兰使用 ATACMS 导弹袭击克里米亚新费多里夫卡附近的萨基机场，机场雷达和附近的航空弹药仓库被摧毁。加上乌克兰的海王星导弹， 克里米亚可能遭遇更大打击。报道认为，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始于克里米亚，亦必将终结于克里米亚。荷兰和丹麦将向乌克兰运送14辆炮2A4 坦克。另外，乌克兰仲积极发展自己的国防工业，特别是加大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俄罗斯正感受到代价。波兰正准备向乌克兰提供第45批军事援助。另外，波兰提供超过40亿美元援助。波兰正探索用自己的飞机为乌克兰空军提供支持。26号，波兰启动一项新行动，加强其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领空的安全。东极光行动是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直接回应，并将特别针对无人机威胁。美国刚刚宣布将在德国部署能够深入俄罗斯的 SM-6 战斧和高超音速导弹，这些导弹将于2026年部署。7月26号，德国总理肖尔茨说，只有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才能够阻止美国在德国重新部署远程导弹。这个是冷战以来美国首次这样做。在同一日，罗马尼亚首次击落飞越乌克兰进入罗马尼亚的俄罗斯无人机，这个意味着北约迈出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北约表示，没有看到俄罗斯故意袭击北约领土，不会引发北约和俄罗斯冲突，但这种事情多了之后，北约肯定会出手应对。另外，欧盟预计七国集团将在10月前达成框架协议，以俄罗斯冻结资产收益为担保，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对乌克兰人来讲，唯有战斗不止，直至胜利。时间在乌克兰一方。美国联邦调查局26号晚表示，前总统川普在7月13号遭到暗杀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耳朵。当日，联邦调查局更新了调查结果，并且在声明里面说，击中前总统川普耳朵的是一颗子弹，无论它是完整的亦或是碎片，都是从死者的步枪中射出的。目前该组织仍然在寻求来自川普的受害人影响陈述书。在7月25号，前总统川普呼吁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进行更多的调查。之前，克里斯托弗雷话俾众议院议员听，该局仲未确定击中川普耳朵的是乜嘢。曾经在川普担任总统期间任职的前白宫医生德州众议员罗尼杰克森公开表示对克里斯托弗雷讲法的抨击，并且在26号对他发出信函。发布在 X 平台的信里面说，没有证据表明这个不是一颗子弹，国会应该更正陈述。经过医院和我本人确认的记录说，有子弹击中耳部，克里斯托弗雷的任何其他建议都是错误并且不恰当的。杰克森写道，在暗杀企图发生之后，他一直在这里帮助治疗川普，并呼吁外界同意枪击当日巴特勒纪念医院医生所做的评估。在这个之后，联邦调查局发布了最新的调查，承认川普的耳朵遭到子弹击中。川普在社交媒体贴文里面写道，不幸的是，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耳朵，没有玻璃，没有弹片，医院称其为耳朵枪伤。事实就是这样。他在竞选集会上说，他为民主挡下了子弹。在25号的社交媒体贴文中，川普还说克里斯托弗雷一无所知，并承诺如果他赢得第二个任期就解雇他。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在国会提出法案，提议在技术转让方面将印度、日本、以色列、南韩和北约盟国等盟友同等对待，支持印度应对其领土完整威胁，并禁止巴基斯坦针对印度的恐怖主义。相关法案题为 美国印度防务合作法。在参议院介绍立法期间，卢比奥在声明里面表示，共产主义中国继续积极扩张在印太地区的版图，同时寻求阻碍我们地区伙伴的主权和自治，美国需要继续支持打击中共的恶意策略，这个至关重要。他强调说，印度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并不孤单。报告说，为了加强这种伙伴关系，必须加强美国和新德里的战略外交、经济和军事关系，同时在国防、民用空间方面和印度合作，增进技术、医药和经济投资。法案提议，美国应该好像对待欧洲和日本、南韩等顶级盟友一样，同等对待印度。一旦通过成为法律，法案将为印度提供有限的豁免，其中包括迅速出售国防物品，并且提供国防要约书的认证。另外亦包括扩大和新德里的国际军事教育训练合作等。法案还要求政府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巴基斯坦对印度使用进攻性武力的报告。如果发现巴基斯坦支持针对印度的恐怖主义，则禁止巴基斯坦接受安全援助。这个是美国国会首次提出这样一项以印度为中心的法案。在选举年，类似的法案在参议院提出，前景未知，但相关的做法得到了印度方面的普遍欢迎和赞赏。去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对美国进行了关键访问，在这个之后，美国和印度达成了多项的合作协议。外界认为，由于印度和中共政府在边境的紧张关系加剧，美国和印度双边的关系正处于空前的高点。7月25号，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联合举办题为《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安全和国防生产法促进国家安全》的听证会。议员他们呼吁应该采取更多行动，阻止先进半导体晶片通过非法网络销往中国。在听证会上，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就半导体晶片对华出口管制问题向商务部出口管理助理部长西亚·肯德勒等证人进行了质询。肯尼迪参议员援引《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项调查指出，有70多家分销商向中国实体销售英伟达生产的先进半导体晶片，以规避美国的出口管制。他对此表示担忧，他说，如果你上网搜索，就会发现有70家分销商，不是7家，而是70家，向中国出售英伟达公司的受到管制的晶片。事实上，有些经销商会将整台服务器卖给中国，每台售价大约为30万美元，里面有8个晶片，这个是不是属实呢？而据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已经销往中国的 AI 晶片的中位数是12500个。商务部出口管理助理部长肯德勒表示，商业部仍然专注于应对中共当局的军事现代化和侵犯人权行为所带来的挑战。他说，中共为了发展其军队，通过主导某些先进技术领域，试图超越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共正在不遗余力地获取具有军事潜力的关键先进技术。肯德勒在作证的时候还谈到中共军民融合的问题。他说，出口管制的一般运作方式是在允许民用技术使用的同时，努力控制军事用途，但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有意模糊了商业部门和中国国防工业基地之间的界限，这个更加令人担忧，因此美国有必要加强出口管制。7月26号消息， 一名中国女子在泰国路边公开设立简体字广告，说可以帮助购买移民护照，引发舆论关注。当地政府发声谴责广告损害国家形象。该女子随后遭到泰国移民局列入黑名单，她的丈夫都面临惩处，可能被遣返。据泰国世界日报的消息，中国一名性骚的女子涉嫌协助制作广告牌，对外宣称话可以购买移民护照。由于该问题，女子被判处四个月的监禁和5000泰铢的罚款，缓刑一年。在政府进一步的调查之后，当局发现她的丈夫因为购买身份证遭到中共公安通缉，最终将她准备从朗曼机场逃跑的时候逮捕拦截。据悉，这名性骚的女子35岁的丈夫涉及买卖身份证，是通缉人员。移民局宣布撤销该男子的居留许可，后来她遭到审问，检查她的手机，发现她和涉事广告牌上面留下的电话号码有关。该名女子在审讯期间说，确实有借用丈夫的手机和购买护照的客户联系，目前仲冇人员同佢哋沟通。喺23号，呢名女子被警方确定系购买护照中文广告牌嘅委托人，亦负责协助安装广告牌。有关嘅报道话，25号呢名女子被送往法院审判，因未经许可工作罪，被判囚4个月同罚款5000泰铢，缓刑一年，并将其列入黑名单。而她的丈夫正在等待遣返手续。对此有网友评论说，为什么总是华人喜欢做这类偷鸡摸狗、坑蒙拐骗的事情呢？贴小广告的一捉一个准，任何政府都不能够懈怠，严厉打击类似的行为。分析指出，中共系统性地破坏中国社会道德，导致上行下效，民众为了谋求利益，采取各种手段。相关行为源自共产余毒，为人所不齿。中共三中全会结束，国企高管、上海城市投资副总裁胡欣突然落马。分析认为，胡欣案可能会波及上海城市投资同陆地两家高管，涉及江家利益地盘，尤其是江泽民的第二仔江锦康的利益地盘。7月23号，上海知名房企陆地控股证实，陆地控股副董事长胡欣被查，他被描述为一个股东单位委派的外部董事，不参与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据悉，胡欣由上海城市投资派驻到陆地控股，目前担任陆地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任期到2025年2月16号停止。据悉，陆地集团是上海国企制度改革的试点，亦被睇作是韩正的政绩工程。该集团目前债务累累，2021年2月陆地控股负债已经超过1万亿，并且总负债和它的总资产的比例达到 88%, 遭到多家下游公司和农民工追讨薪酬。在中共中纪委监委通告中，仅提及胡欣为上海城市投资副总裁，这个显示其案指向上海城建系统。胡欣曾经是去年9月落马的上海市国资委书记主任白庭辉的下属，两个人工作关系密切。时政评论人士指出，在江泽民当政和干政的超过20年间，他的第二仔江锦康操控着上海的交通和城建系统。白庭辉落马涉及上海交通城建系统的腐败，并且同江锦康的腐败行为脱不开关系。时政评论人士李燕明分析说，胡欣腐败案追查起来，恐怕会波及上海城市投资和陆地两家的相关高管。这两家是江派在地产系统官商勾结的重要地盘。这次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 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帮我哋点赞、订阅同转发。感谢你嘅收睇，再见。